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今天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好了，我们要来聊萨尔瓦多，因为呢，我在不久之前，终于碰到一个3天的连假长周末，可以出去旅行一下。这个美国吼，实在是不得不说，上半年呢没有太多的国定假日，常常觉得好像要熬过好几个月一直工作之后，才会出现一个就是你一定可以休假的这个国定假日。那只有三天的周末要去哪里呢？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其实中美洲我还没有去过。虽然我们节目之前有讲过墨西哥，然后我也有去过墨西哥不止一次，不过其实墨西哥在一般国际定义上是算成北美洲而不是中美洲，所以中美洲我还没有解锁过。那我就想说，如果是只有三天的这种连假的话呢，那我一定要挑一个就是从我这边可以直接飞过去，不用转机，马上就可以到。毕竟呢，这个放假的时间很珍贵嘛，你不希望说，假期都那么短了，然后出去还要花太多时间在那边转机或者是等飞机。所以呢，就找到了这个萨尔瓦多这个地方，它距离我现在所住的地方呢，大概是5-6个小时的飞机的航程，而且呢有直飞，所以呢，就很开心的订了票，就决定呢在这个5月底。难得的长周末直接飞过去，所以呢，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这个我去萨尔瓦多的旅程。那我们基本上呢会以我旅行的分享为主，那关于比较那些知识还有背景的部分呢，我就会在这个我分享旅途的过程中呢给大家适度的补充。好，那既然要聊这个呢，我们还是先来讲一下萨尔瓦多这个地方，我们来做点基本的科普好了。每次要做科普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好，还是在前面先稍微讲一下，就是我相信我们听众里面一定有人非常厉害，随便讲一个国家你都知道在哪里，而且甚至我相信听众里面可能也有人你本人是去过萨尔瓦多，那我相信呢，我讲的这些科普可能对你们来讲呢，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毕竟这个节目还是要顾及到大家嘛。那我发现说，我提到萨尔瓦多的时候，身边一些朋友好像还是比较难想象他在什么地方，还有他是个怎么样的国家，所以呢，我们先来做点最简单的科普，再开始来旅行。好，首先我来看一下萨尔瓦多的位置，它是在中美洲嘛，中美洲我们说它是一个地峡，这个地表的地，峡谷的峡，地峡就是一个这个大陆比较狭窄的地方，它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中间，这个叫中美洲地峡的地方。那它的人口呢大约是650万人，那面积呢大约是2万多平方公里，大概是台湾的1/3这么大，所以它其实在美洲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国家，然后它是在比较靠太平洋这边，它没有靠到加勒比海。好，那讲到中美洲呢，我们一般会说中美洲有7个国家，那如果从北到南大概的话是从贝里斯开始，然后贝里斯、瓜地马拉，然后再来呢就是洪都拉斯还有萨尔瓦多，那再往下呢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还有巴拿马，这总共7个国家。那这7个国家里面呢，只有贝里斯它是讲英语的国家，因为它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它本来旧的名字呢是叫做英属洪都拉斯。那剩下的6个呢，其实都是以前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在文化上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然后也有经历过差不多的历史。那在这7个国家里面呢，我们如果来看一下他们在经济的发展上的话，大概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差异。好，那如果我们用人均 GDP 为例的话，那发展最好的话呢，大概是巴拿马还有哥斯达黎加。好，特别是我想哥斯达黎加这几年变成一个很多外国人他们会去中美洲旅行的一个首选，他们发展相对比较好一些。那这两个呢，在中美洲算是前段班，他们的人均 GDP 呢，大概是在$15,000左右。那接下来呢，贝里斯、瓜地马拉还有萨尔瓦多是在中段班，他们的人均 GDP 呢，大约是在$5,000左右。所以虽然萨尔瓦多这个 GDP 看起来大概是台湾的1/7，不过呢，它其实在中美洲已经算是中段班了。那它的末段班呢，是尼加拉瓜还有洪都拉斯，他们大概是在人均 GDP 大约是$2,000左右，所以这是算这几个国家之间的一个算是经济发展上面的差异。那另外这几个国家呢，其中好几个他们都有经历一个很类似的历史，就是呢大概在从1970到1990年代之间，他们有经历一些内战还有武装冲突。那你乍看之下好像那是他们自己的内战，但是你如果仔细再往里面再稍微检视一下的话， 话，会发现说，哎，这个作战的两方好像一边呢是背后是被美国支持的，然后另外一边呢背后其实是苏联支持的。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冷战时期，虽然美国和苏联其实他们并没有真的吼热战吼，他们并没有真的直接去交火，但是他们在世界各地呢有所谓这种代理人战争，就是透过其他人的内战这样子，算是去为自己争取他们的地盘，然后巩固他们的势力这样子。那其实这些中美洲各国的内战呢，也是这个代理人战争的一部分。那也是因为呢这样子呢，其实萨尔瓦多他们过去也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内战，那大约有75,000到90,000人之间丧生，所以对他们国家来讲呢是影响非常大。那一直到现在，其实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个还蛮伤痛的一段记忆。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虽然说这个中美洲各国和美国的关系都很密切，不过我们蛮值得注意的是说，萨尔瓦多他们移民到美国的比例非常高。我们刚刚提萨尔瓦多的总人口大概是650万人，目前那但是美国境内呢，目前就有248万的萨尔瓦多人，就是有这么多人。那当然这个他们会有那么多人移民到美国呢，也是和过去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历史，特别是他们的内战还有后来的一些帮派冲突是有关的。那我想我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认识萨尔瓦多的。我记得我以前住在波士顿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就是我身边的邻居啊，然后那个社区几乎大多数都是拉丁美洲移民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我家旁边那个街角杂货店，我记得应该就是萨尔瓦多人开的。然后我第一次吃到萨尔瓦多的菜肴呢，也是在那个地方。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萨尔瓦多有一件蛮酷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货币。他们目前呢官方有两种货币，那第一种呢是美元。你说这个萨尔瓦多为什么会用美元当货币呢？那当然是因为他们自己本来的货币呢到后来已经撑不下去了，所以干脆就直接改用美元作为他们的官方货币。那第二个官方货币我觉得非常酷，对，第二个他们的官方货币呢是比特币。没错，这个听起来蛮酷的，这个是目前全世界大概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唯一，但是应该是极少数可以用比特币来当官方货币的一个地方。那至于你到底在这个国内能不能用比特币来付钱呢，这个我等一下到后面再讲。好，那在进入旅程之前再讲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说萨尔瓦多到底安不安全这件事情。因为我讲这个国家好像很多人就会问我这个安全性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名字没听过或者是好像比较不熟悉的国家，大家就会很关心安全嘛。那的确，萨尔瓦多大概一直到2010年代呢，他们在内战结束之后呢，其实帮派暴力还是非常的盛行，那甚至一直被认为说是全世界这个因为帮派暴力而产生的凶杀案最多的一个地方。所以一直到大概2010年代的时候，大家还是普遍会认为说，好像不太适合去萨尔瓦多那边自助旅行。那不过呢，在2019年他们新的总统布凯雷上台之后呢，其实是有一些改变的。好，那目前来讲呢，他们这个帮派暴力已经并不是那么的盛行了，所以呢其实客观环境上是还蛮安全的。那另外一块是说，关于这个个人旅行遭遇的部分，大家可能会想说，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可能观光客会被抢啊、被骗啊，或者是说，这个他看到你是观光客就一直缠着你呢？那我可以跟各位说，我自己的感觉是完全不会。其实，在萨尔瓦多，你会感觉到你在那边旅行的时候，虽然人家也知道你是外人，但是你在那边，人家也不会真的是对你一直侧目啊，或者是想要对你下手。对，我觉得大家就只是很认真的生活着，然后你在这边旅行，其实就是很自然的融入当地的生活这样子。所以整体来讲呢，我想萨尔瓦多是我觉得旅行起来安全不是太大问题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还是要强调吼，这个自己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吼，不要去太过偏远一般观光客不会去或者是你会求助无门的地方。那在一些你知道说看起来环境比较不安全的地方，就至少是不要单独行动或者是晚上不要出去，好，这是最基本的要注意的。好，那现在我们就马上跟着我的旅程一起，好，只有3天可以玩萨尔瓦多，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3天的旅程是怎么样的吧。好的， 在萨尔瓦多旅程的第一天呢，那我是前一天晚上抵达的，那所以就赶快到他们这个首都圣萨尔瓦多的一家青年旅馆里面住宿。那在旅程的第一天呢，我就早上五点就起来了，因为那天呢我要去爬一座火山。那从圣萨尔瓦多过去呢，大约还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那为了要赶着就是早点上山的关系呢，就一大早就起来搭车了。哇，我发现说，不知道是不是全世界都这样，就是发展程度不是那么高的国家，他们好像一天开始的都特别早。你五点出去搭车的时候，那些市区的巴士就已经在开了，而且好像那个巴士也坐得很慢，好像大家都真的五点就出去上班了。想说这些国家人怎么都那么的早起呢？好，那我来看一下这个萨尔瓦多他们的巴士系统，我觉得很有趣哦。你看他们的巴士站的话，你会发现说，它有很多这种很像你看到那种美国的这个美剧里面会出现的这一种校车 school bus， 大概就是长那个样子。但是呢，它不是黄色的，它会被涂成很多很鲜艳的颜色，不管是哇很亮的蓝色啊，很亮的红色，还是说哇很繁复的这个绿色，有的时候呢还会有点张灯结彩，就是上面再加上一些灯，甚至呢顶上再加上一些好像动物的脚那样子的装饰，就是很有节庆感觉的。好，那这些所谓的巴士呢，他们也没有冷气，然后有时候车门也关不起来，然后大家就挤在里面。好，那有的时候呢会有另外一个人，司机之外还会有另外一个人负责招呼大家上下车或者是收钱，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就是付钱给司机。你乍看之下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松散很混乱的系统，乍看之下是这样。那甚至我知道说有一些西方国家来的观光客，他们在他们的这个 blog 上面会把这种巴士叫做 chicken bus， 就是台湾讲的这个野鸡车，好像它是很杂乱无章的。但是我要跟各位讲，我去现场观察之后，我觉得这个叫法是错的，这是天大的误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讲这个巴士虽然看起来很阳春没有冷气，但是其实我坐的任何一趟，每一趟呢它都有它固定的这个巴士的路线编号，而且呢它每一趟要收多少钱都是政府有公定价的。你每次上去一辆巴士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他们有这个萨尔瓦多交通部所颁发的这个许可，上面都很清楚的写着这是哪一条路线，然后它要收多少钱。所以呢它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野鸡车，它是那个政府有在管理，而且这个路线啊还有票价都是一定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个不知道搭到哪里去啊，或者是钱会被乱收。因为他们都是这个交通部有核定过的路线。好，那我就坐着这个车呢，一大早就出发，开始往这个火山的方向去走。那我记得我在中间有一个地方要转这个车，所以这一辆巴士他就开这个高速公路开。好，到那个转车点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要下高速公路，他就直接在路边把你放下来。然后呢跟我一起下车的其他乘客呢，他们应该都熟门熟路的嘛，他们就下车，然后沿着那个高速公路的边坡就这样子直接走上去，到上面再去转搭另外一辆巴士。这个就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好像那边也没有站牌，也不是车站，但是大家都知道 要在那边下车，然后接下来要怎么走。那转车的时候呢，其实我那时候就是要等下一班车来嘛，就开始观察周遭，然后周遭也有些当地人就开始来跟我搭话，问我要去哪里。那我印象蛮深刻的是说，因为我接下来一趟要上山的车呢，其实它的巴士编号是248，但是很神奇的是，我那一天要去搭那个车的时候呢，我要搭的那一辆巴士，它可能是不知道是因为那个车子在维修的关系，它有其他的车子去代搭，所以它上面并没有写248。然后那个时候司机在叫那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也没有听得很清楚。那但是呢，因为那个之前跟我搭话的路人，他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所以他又提醒我说，你该上车了，这辆巴士就是要你去的地方的。所以我就第一次感觉到说，哇，这个在这个国家里面呢，哇，大家真的是很温暖，很会彼此关心。那甚至是对于我这个外人呢，还会提醒我要上车了。好，那我们就来到这个火山后。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座火山。这座火山呢叫做圣塔安娜火山，它的海拔呢是2381公尺，它其实不是萨尔瓦多的最高峰，但是呢它是一座非常挺拔的火山，也算是萨尔瓦多的地标之一了。那蛮有趣的是说，它其实是一座2005年距离到现在不到20年才刚喷发过的活 火山。那这边我们还是来做点简单的科普。其实萨尔瓦多呢跟什么台湾、日本、菲律宾等国一样，它是位在所谓的环太平洋火山带 The Pacific Ring of Fire 这个上面。那这个上面呢就有很多这个地壳的活动还有火山，因为它是板块交界带嘛，所以萨尔瓦多境内呢也有好几十座的火山。那其中有几座比较有名，包括这个圣塔安娜火山。 山。那圣塔安娜火山呢，我们可以提一下，火山我们最常见的类型，这个叫做 stratovolcano， 它中文叫做层状火山或者是复式火山。复式那个繁复的复，然后样式的是复式火山。那其实复式火山的概念呢，就是因为它岩浆比较浓稠，比较不太容易流动的关系，所以呢这个火山每次喷发的时候就会这样一层一层往上面叠上去，然后最后变成像有一座塔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世界上比较知名的地标型火山，例如富士山，它都是这个日本的富士山，都是这种富士火山或者是层状火山的一种。那另外一种是比较平一点的，就是说它这个岩浆比较会流动，那这个山就不会往上堆，你那个看到火山就平平的。那最经典的呢，当然就是台湾的澎湖群岛。好，所以呢，总之我们要爬这个火山嘛，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想象，你爬这个火山的时候，一定是爬到越上面的时候呢，这个坡度越陡，然后越困难。那下面的部分呢，它因为有森林、有泥土的关系，所以就很好走。但是你越来越往上呢，第一个森林没了，你就开始晒太阳，然后再来呢，因为地表都是岩石，所以你在踩的时候，哇，好像要用更大的力量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平稳下来。那不过这个健行呢，大概是只有3公里多的距离，所以呢，要到山顶并不会非常的困难，大概走1个多小时就到了。那我常常觉得，哇，山顶就是一种大家都很嗨的地方，觉得好像我成就了什么伟大的这个使命之类的感觉。就看到有一些这个当地的萨尔瓦多人在那个山顶挥舞着比他的这个身体还要更高更大的这个萨尔瓦多国旗，好像说，哇，我打赢了什么一场仗的感觉。那也有很多人呢就在那边很开心的拍照。那这个山顶有什么呢？它山顶其实是一个火山口，它就是好几个火山口叠在一起，然后其中一个火山口里面呢，它有一个火口湖。这个火口湖它里面那个湖的颜色很有趣，它有点像是稍微被染绿一点点的，就是绿白色那样子的湖。我们知道说台湾的阳明山有那个牛奶湖嘛，那你把它想象，你把它染得稍微绿一点，对，大概就是那个颜色。我记得我在山顶的时候，我身边有两个也是从别的国家来的这个女生，叫我帮他们拍照，然后一边拍照的时候，她一边跟我说，嘿，你看，我为了要跟这个绿白色的火口湖拍照呢，我还事前先把我的那个指甲涂上了这个绿白色的指甲油。我想说，天哪，你们这些人也太厉害了，果然这个 IG 的网美不是那么容易当的齁。那同时呢，山顶上也有人在卖冰淇淋，这好像是个还蛮好的生意齁，不知道冰淇淋挑到山顶上这个价格可以加多少倍。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健行你要怎么去呢？其实这边它是有规定说你一定要跟着向导一起上去，你不能就是自己这样走上去。但是呢，它没有规定说有多少人要请一个向导，所以呢，有很多背包客如果跟我一样要省钱的话呢，就是搭那个表定的巴士到那个登山口嘛。所以巴士一下来可能就30-40个登山客一起走，那这30-40个人呢，有2个向导会雇你，那每个人呢大概只要付美金$3.5，然后外加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入园费就可以上去了。而且呢，我发现说在爬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在路上会不断的碰到有警察在那边巡逻哦。那其实这也不只是火山而已哦，在整个萨尔瓦多各个地方，特别是人多的地方啊，城市或者是交通要道上面呢，都会发现说，哇，怎么那么多警察哦，让你有种说，其实在这边真的蛮安全的一种感觉。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来补充一下刚刚前面讲这个关于萨尔瓦多的安全性的问题哦。那其实呢，大概在2010年代为止呢，一直到那个时候，其实萨尔瓦多都是有很多这种帮派暴力而闻名的一个地方。很多人讲到萨尔瓦多就觉得说因为有帮派暴力而不安全，那包括他们本国人呢也对这件事情非常失望。那他们长期呢这个国家是有这个左右两派的政党去执政嘛，但是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政治新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Bukele这位总统。他2019年当选总统，那他算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就是不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两个传统政党，然后他就是打着这个说我要消灭国内的帮派暴力这样子的大旗上台的。我觉得身为台湾人还蛮能想象，就是那种看惯了两党在那边斗，你会对于这种所谓第三势力或者是那种政治新兴政坛素人有某一种程度的期待。而且这位Bukele呢，我算一下，他是1982年生的，没有比我大几岁，表示他当总统的时候呢年纪还不到四 十岁。那他上台之后呢，他说到做到，他们这个国内的帮派暴力就快速的减少。他做法呢，有很多个部分啦，有包括说大量去逮捕那一些被怀疑就是跟帮派有连结的人。那当然也有些人去指控说，他们是直接去这个总统，他们直接去跟这些帮派去做协商，让他们不要出来斗争，不要出来就是产生这些暴力事件。那我想我在萨尔瓦多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到处都看到有警察呢，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布克雷总统他这个执政的一部分。那在刚过这个2024年的2月呢，这个布克雷他竞选连任后，哇，竞选连任你知道吗，他得票率超过 80%， 而且呢同时进行了这个国会选举后，他们国会60席，那布克雷所属的政党呢拿了58席各位你可以想象他的这个政治声望有多高吗？所以萨尔瓦多的目前他这个安全性提高，其实和布克雷这位总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但是不过也有很多西方媒体去提到说，以西方人的视角，他们认为这一种布克雷他这种方式呢，其实是一种新世代的独裁者哦，就是扩张政府的权力，然后呢，没有在严谨的程序啊法律规范下就随便去逮捕这一些被怀疑和帮派有连结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国内他们其实非常支持布克雷，但是呢，这些西方媒体又会觉得说，布克雷好像是一个不太符合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一位独裁者。那究竟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总统呢？我想这个可能很难去盖棺论定哦。但是呢，我们算是跟各位补充一下，是说，目前萨尔瓦多他这个安全性的提升呢，其实和他们有一位所谓这个政治新星，然后蛮强势的一位总统是有关的。那包括我们刚刚讲，他们会把比特币拿来当这个官方货币用哦，跟这个应该也是有点关系哦。不过讲到这个比特币，大家可能会好奇说，如果比特币是官方货币的话，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可以用它来付账呢？那我会跟各位讲，我在萨尔瓦多境内，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吃路边摊，路边摊根本不可能用任何的什么信用卡或电子支付，那更不用说是比特币了。你要用比特币付钱的话，我唯一看到可以用的地方，就是在有一些比较新盖的这种高级购物商场里面的那种超市，就像你在台湾的那种百货公司里面的那种超市，比较高级的超市里面，它会有几条这个结账的通道，它会写说这边可以用比特币哦。所以如果各位你有买比特币的话，那是可以去萨尔瓦多用它来付账看看。不过呢，要跟各位讲，就是你可以用到的机会应该不太多。好的，接下来在爬完山之后呢，我来到了第一天晚上的住宿点。那我刚说这座火山叫做圣塔安娜火山嘛，所以呢，它这个山下的城市呢就叫圣塔安娜。啊，这座城市呢也是萨尔瓦多境内蛮重要的城市。不过呢，它和首都这个圣萨尔瓦多不太一样。圣萨尔瓦多，因为它毕竟是首都嘛，你会看到，好像有钱的地方看起来就很有钱，然后很平凡的地方看起来就很平凡。那但是呢，我觉得圣塔安娜，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稍微没有那么多那种有钱啊，或者说受外资影响的这些景观，就是感觉比较原汁原味的一座城市。那我觉得说你到这个地方来呢，其实很多这一些过去被西班牙殖民过的地方，比较有历史的城镇，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西班牙殖民时期他们这个街道规划的特色哦。他们很喜欢用这种棋盘式的街道，但是他那个棋盘的那个每一格一格的哦，他那个格子的那个宽度都不会非常的宽哦，他的这个边长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大。那所以在老城区走路呢，其实感觉会还蛮不错，你比较会觉得说，好像说很快就可以走了好几格这样子，可能比较有成就感吧。好，那它的市中心呢，当然它棋盘式街道的原点呢就是他们市中心的广场。那我觉得这个广场非常的美，因为呢在圣塔安娜它的这个广场呢，它周围它一边呢是他们的市政府，它是比较像罗马式的那一种古典的建筑，那另外一边呢是他们的歌剧院。歌剧院我觉得它就是盖的一个非常有法兰西帝国，非常有这个凡尔赛宫味道的一个地方，有很多很美的装饰，然后有大吊灯，然后呢大量的去使用这种花朵的形象啊去做这个浮雕，后仿佛让你来到了这个法兰西帝国那样子的感觉。那另外一边呢是比较偏哥德式的一座他们的 cathedral， 他们的主教座堂。好，那在这三个主要建筑的环绕之下呢，中间的广场非常的热闹哦。它不止周边呢有很多的摊贩卖吃的卖喝的，而且呢到了晚上，哇，就有人在那边那个音响摆出来，就开始在那边唱歌跳舞了，非常的开心，好像说，不管 管你一天再怎么累，只要唱唱歌跳跳舞就可以把一天的这个辛劳都把它忘掉了。所以呢，那一天我也就去享受这个城市的氛围，然后在那边找吃的。讲到吃的呢，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萨尔瓦多他们几个国民美食。第一个，他们的国菜叫做普普萨，普普萨是一种白色大概圆形的饼，它直径呢大概10公分左右这样子的一个饼。那这个饼呢，它可能是用米粉或者是用玉米粉去做的，里面呢可以包比如说是 cheese 啊、豆类或者是肉类都有。那你不管呢在萨尔瓦多什么地方，大概都可以看到路边有阿姨他就直接摆一个那个煎台在那边，就直接那边现煎这个普普萨，仿佛就是你在台湾来到这个早餐店，你会有种错觉是说，那个阿姨还会问你说，帅哥你要吃什么，有点这样子的感觉。这个是他们的国民美食，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普普萨。那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叫做 Yuca con Chicharron。 那这个 Yuca 是木薯嘛，con Chicharron， 那 Chicharron 是在拉丁美洲蛮常见的那种炸猪皮。那 Yuca con Chicharron 它是长这样子的，它把这个下面会铺一片应该是香蕉之类的树木的叶子，然后上面呢是木薯，它可能是用炸的或者是用其他方式料理的，然后这个木薯上面呢再铺上一层这个凉拌的蔬菜，它酸酸甜甜的，可能会带一点辣味，在这个炎热潮湿的时候非常的下饭，然后最上面呢再去加上这个切碎切成丁的这个炸猪皮，哇，那个整个一起吃起来，我觉得那个是我在萨尔瓦多我吃过最喜欢的一道菜，那个时候每天都在那边吃。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萨尔瓦多常见的这个国民的料理就有一些，比如说像汉堡啊，或者是长条面包里面去夹肉或者去夹其他的菜，那个大概就是你在路边摊最常见的这些食物。好，所以呢我就这样子呢，那爬完了火山来到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圣塔安娜这座城市，吃着 Yuca con Chicharron 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当地小吃，看着广场上的人潮，听着广场上的歌声，结束了我在萨尔瓦多的第一天。好，接下来呢第二天我从圣塔安娜出发，那第二天的重点呢是我会先去看一个当地原住民所留下来的金字塔，然后再来呢会去走一条沿着一条公路做小旅行，叫做 Ruta de las Flores。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金字塔的部分。好，那其实萨尔瓦多呢和几个中美洲国家一样，它都在所谓的 Mesoamerica， 就是中部美洲的这个文化圈里面。那当然我们很熟知的呢可能有玛雅的文化还有阿兹迪克的文化，那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可能在历史上不同的时间点他们有这个不同的政权更迭。那这个金字塔它蛮有趣的是说，它不是像我们一般印象中的那一种玛雅金字塔之类的藏在丛林里面，它是正好在一个市区里面，在一个市区里面走走走，突然就说市区里面怎么出现一个公园，公园里面有这个古文明的金字塔，对，就是这种很神奇的感觉。那我觉得这边最值得一看的应该是说，他们在这个做考古的时候，他们有把这个金字塔里面不同时期这样一层一层这样盖上去的那个不同时期所盖的这个结构都把它标出来，所以你在现场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是说就是这个是比如说1200年前盖的，这个是700年前盖的，那可以稍微去比较一下说他们怎么去一直去在上面加盖，一起去改建，让它慢慢变成后来的样子。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随着他们历史上不同政权的更迭，还有可能不同的历史事件发生，每次发生的时候可能这个金字塔就稍微被改了那么一下下，那最后呢才会堆叠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貌。那离开这个金字塔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走这一条这个山区的公路，叫做 Ruta de las Flores。希望我这个西班牙文没有念得太烂。那它的意思就是花之路，花朵之路，或者是花卉之路。它是一条大概52公里长的山路，双线道，有点像那种台湾山区的县道那样子。在路上呢有5座小镇，那每座小镇它都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可能因为他们春天的时候这边风景很美，然后花朵盛开的关系，所以呢被称为花之路。好，那这个花之路除了这个5座小镇之外呢，其实最有名的是说关于他们有出产咖啡这件事情。那其实呢大约从19世纪开始呢，咖啡是萨尔瓦多非常主要的一个出口的作物。那尤其呢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萨尔瓦多这个国家的出口额有超过 50% 是咖啡。那所以萨尔瓦多的咖啡也算是在世界上算是说小有 名气的。不过呢，在1980年代之后呢，我想各位应该可以理解，你的出口经济过度依赖单一作物的结果呢，就是那个作物如果价格波动的话，你国内的经济就会受到打击。那的确萨尔瓦多后来就面临了这个问题，那同时他们还有内战的关系，所以呢他们慢慢的就是咖啡在他们出口额的这个比例呢就慢慢降低了。那目前全世界咖啡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呢是巴西、越南、哥伦比亚、印尼还有洪都拉斯，这个五个是前五名。那现在萨尔瓦多其实已经连前十名都排不上了。不过虽然如此呢，这个他们的咖啡文化还是有留下来，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 Ruta de Flores 就是这个花之路去旅行的时候呢，他们会在路上去参加那种当地人所带领的这个咖啡园的导览，去喝咖啡，去看这个咖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被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是很喜欢咖啡的听众呢，在这边也可以去认识一下他们的咖啡文化。那当然这些城镇呢都是大概可能小小的大概几千人这样子的村落哦，那当然还是一样嘛，毕竟是天主教国家，所以每一个这个村落的中心都会有一座天主教堂，每一座的造型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你走进去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共通点。这个共通点是什么呢？在萨尔瓦多的天主教堂里面有一位他们所崇敬的这个圣人。那这位圣人呢，看起来就不太像古代人，他戴着眼镜，然后他的那个穿着还有他的形象看起来都是这个现代人。那你不管去萨尔瓦多的哪一个天主教会，你都会看到他，你就很好奇说，这个人到底是谁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人他叫做Oscar Romero。 好，这个 Oscar Romero 呢，他算是呢萨尔瓦多人心目中的一位民族英雄，那现在呢是被他们当成一位圣人这样子。那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可以来稍微来讲一下他。他在1970年代末，就是这个萨尔瓦多的这个情势已经越来越紧张，快要开始内战的时候呢，他是萨尔瓦多这个天主教会的总主教。那当时呢其实政府是比较偏右派的，这个政府呢就是美国在后面撑腰的这个右派政府。那这个右派政府的统治下呢，国内就出现非常多的问题，但是他们又去打压异己，做言论控管。那当时这一位总主教 Oscar Romero 呢，他就很勇敢的去反抗当时的政府。当然他并不是说武力啊，或者是上街头反抗，他是透过他们那时候呢，这个总主教有自己的广播嘛，就用广播的方式呢去对政府提出批判。然后同时呢因为他们这个政府有做言论管控的关系，所以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不知道的。那老百姓呢就变成是说要从 Romero 他的这边的广播这边去听到这些事情。所以呢他算是被当时认为是一个勇敢指出当时实政问题的一位总主教。那最后呢他在1979年的时候呢，终于在右派的政治人物的指使之下呢，他被暗杀了。那后来呢天主教会非常的崇敬他，所以呢就把他作为一个圣人。那目前他算是在萨尔瓦多境内有点像是一个他们所谓的守护者或者是主保圣人这样子的角色。所以如果在萨尔瓦多旅行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很常看到这个人，不管是他的画像、他的雕像、他的圣像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那我觉得是可以了解一下，也稍微了解一下说，他们曾经经历过这种哇，你反抗政府结果呢被暗杀这样子的历史。好的，刚刚聊完了第二天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三天。第二天晚上呢，我是住在一座叫做 Sonsonate 的城市。第三天呢还是一大早五点就起来，对，他们这个很多车子呢真的是很早就发车了。那为了要搭5点45发车的一班车往两个小时车程外的一个地方出发，那这趟车程的特别之处呢是它会沿着靠着太平洋这边的海岸走。那这边呢有一条非常曲折的海岸公路，有一点像台湾的南回公路，大概20年前就是它还没有拓宽还没有改建过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淳朴。那即使是早上5点45分发车，哇，那个车子是坐得非常非常满的，可能一排椅子坐两个人不够，还要坐三个人，然后那个站的地方呢，哦，走到都整个是站得满满的这样子。然后你就沿着这个海边呢，哇，看着这个浪涛拍岸，然后海边有很多的这个小村庄啊，或者是度假村，或者是工厂等等的，然后就看到说，哇， 好多人在这边的上下车。哦，虽然说这个海岸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偏远，然后人口密度也很低，但是呢，就因为有这一辆巴士的存在，好像大家在这个巴士上，哦，这个人和人之间就有了交汇。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有趣的。那这段海岸线呢，它不只有美丽的海岸、美丽的海滩，而且呢，萨尔瓦多政府似乎最近有在这边推广冲浪，所以呢，在很多小村落的这个入口处，哦，他们有做一个 Surf City， 就是冲浪城市这样子的标示。所以呢，我想对于冲浪爱好者来讲呢，萨尔瓦多应该也是个很棒的地方。那就这样子呢，看着海边的村落，看着乘客上车下车，然后呢，看着海浪这样拍打着海岸，一边吹着海风。那经过两个小时呢，我来到了下一座的城市，叫做 La Liberta。哦，那 La Liberta 是一座海港的城市。那一样，我就在那边逛了一逛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就准备，因为第三天最后的一天了嘛，我就要回到他们的首都圣萨尔瓦多。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圣萨尔瓦多所见哦。那首先呢，圣萨尔瓦多就像我前面提的一样，作为一个首都呢，它毕竟规模很大的城市，所以你会在这边同时看到一些哇超有钱超高级的生活方式，包括那些完全和西方世界没有两样的那一种购物中心百货公司，同时呢你也看到那一种哇车水马龙，然后什么东西都卖，甚至是看起来有点混乱的这样的市集同时都出现。那整体来讲，我觉得大部分的部落客都说这个圣萨尔瓦多其实你不用停留太久，因为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太有特色的城市。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在这一座城市里面，我看到了一个让我整趟走下来印象最深刻、最难以忘怀，而且其实感觉是不太舒服的一个景象。这个景象是什么呢？我们来到这个圣萨尔瓦多的市中心后，一样嘛，市中心有一座广场，那毕竟是首都的市中心广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周围大概是这个国家最重要作为精神象征的几个地标。所以一边呢是他们的这个总主教座堂，算是他们国家里面地位最高的一座教堂，规模很大很壮观。那另外一边呢是一座现在是博物馆，但是以前应该是他们的宫殿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非常华丽的一栋建筑。但是这个广场还有一边呢，它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我完全意想不到的建筑。这栋建筑呢很奇怪哦，就是相较于前面那两个看起来就是比较你典型会在拉丁美洲看到的建筑，第三栋建筑呢它是白色，然后大量使用这个玻璃，而且看起来就是好像才刚盖好可能一年甚至才刚完工这样子一栋非常现代，然后使用了我大量这一种圆弧形线条，看起来就是一个21世纪才盖出来的建筑。那我就很好奇说，这栋建筑到底是什么呢？感觉是一栋蛮厉害的建筑，我就稍微走过去看一下，原来这是他们的国家图书馆。然后他们写这个国家图书馆的这个字样的后面呢，有一个红色的图案，走近一看，它是一个有点像 logo 那样的东西，上面写着中国援助。好，虽然我知道说作为台湾人看到这个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些奇怪的感受，不过我还是要说这种东西我在全世界各地已经看过非常多了，就是特别是去漠南非洲啊，或者是去什么中亚什么，其实你看到什么中国援助干嘛那种东西其实是很多的，那个本身其实也没有让我有太多情绪的起伏。我觉得真的让我就是觉得比较震撼的一个点呢，是那个中国援助之外呢，那在这个图书馆的前面呢，它有旗杆，这个旗杆上面呢直接飘的是五星旗，对，中国的五星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震撼的点是说，第一个，你知道这个广场是他们整个国家的中心所在，这个广场上面的东西就是你们国家的这个象征物。好，那所以呢有一个中国的国旗在这个象征萨尔瓦多精神的这个广场上面飘着，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个景象我好像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见到过。但是我觉得最冲击的还不是这个，我在那一刻我才突然想起来，对耶，其实萨尔瓦多曾经和台湾有大约70多年的邦交，萨尔瓦多其实以前和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们曾经有很多次都在比如说联合国啊或者是一些国际组织曾经发言支持台湾，那后来是呢是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才断交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断交转向中国这件事情，我记得好像是在当时总统蔡英文他出访中美洲之后，就他一回台湾的隔天，萨尔瓦多就直接宣布说，跟台湾断交，然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件事情。哇，那个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那样的感觉，因为我就仔细回想我在萨尔瓦多的这三天的时间里面，我这个国家我去了好几个城市这样绕一圈， 我完全在那边看不到任何跟台湾有关的痕迹。我不确定是我正好没有看到，还是说，那些痕迹呢，在他们跟中国建交之后都被抹掉了。那但是呢，就在他们国家的广场上面，不止这个国家图书馆是大大的中国援助，而且这个广场上面呢还插着五星旗。好，那一种冲突，还有觉得说哇不舒服的感觉，我那个当下其实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消化那样子的感受。我后来大概懂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哈。以下我用一个比喻，不确定是不是很恰当，但是如果有冒犯到任何人或任何立场，我就跟各位先说声抱歉哦。但是我后来觉得我在看这个景象的时候，我仿佛是什么？仿佛是看到你的这个前任的伴侣在 IG 的现实动态上面跟他新的爱人在那边晒恩爱，对，就是一种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感觉说哇，台湾和萨尔瓦多曾经有70多年的邦交，但是呢，现在你这个国家里面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然后呢，这个中国和萨尔瓦多才建交没几年，但是现在他们国家最中心的这个广场上面就直接插着五星旗，我觉得那是一种很五味杂陈的感觉。那当然，我也不是说中国盖这个图书馆不好，因为我必须说那栋图书馆里面的设计真的非常棒。我进去参观之后，觉得是说哇，那个不管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觉得都是一座非常棒、很值得被拥有的一座图书馆。但是同时，我也觉得说哇，真的是很无奈的感觉。这个世界各地人彼此交流、彼此帮忙、彼此交朋友，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为什么非要被这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政治现实所钳制住呢？好吧，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旅程的途中一个比较复杂、比较要花时间去消化的一些感受。不过整体来讲呢，最后我还是要说，我觉得萨尔瓦多是一个让我整体旅行下来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个国家。正如我前面讲的呢，其实你在那边旅行，因为他们观光客还没有那么多，所以你在那边走，大家也都知道你是外地人。但是呢，一方面大家不会对你侧目，那另外一方面呢，也不会觉得说好像要从你身上炸出钱来，就是觉得说你在当地可以很舒服的做自己，然后融入当地的生活，跟他们吃一样食物，坐一样的巴士，去看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种很舒服 自在的感觉呢，是我在萨尔瓦多这几天下来让我最享受，那也让我觉得哇，即使是三天的假期，选择来萨尔瓦多呢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决定。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把它还是收在一个稍微比较轻松愉快的画面里面。那这个呢是我在第三天到回去圣萨尔瓦多之前呢，我拜访的这个城市 La Liberta 这一座海边的城市。那它这个海边城市其实虽然是在海边有很美丽的海滨风景，但是其实呢，它的市中心还是和其他一样，就是一个广场，旁边是他们的教堂。那我那个时候就蛮热的嘛，就看到说，路边有阿姨在卖那个 Orchada。Orchada 算是拉丁美洲很常见的这种有点像米浆的饮料，他就把它这个从铁桶里面用钢杯把它弄出来，然后装在那一种塑胶袋里面，然后上面插一根吸管。我不知道各位你在你住的地方或者是台湾已经有多久没看到那个景象了，但是在这个萨尔瓦多呢是日常。我就买了一袋这个冰凉的 Orchada， 就坐在这个广场上，然后我发现说哇，这个广场上我完全不用移动，那个广场上的小贩啊，他们就走来走去一直叫叫卖啊，然后就听到很多很有趣的声音，不只是叫卖哦。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阿伯他在卖这个牛仔裤哦，他就把那个牛仔裤拿在手上，然后一边重复讲着他那个叫卖的语，然后一边念的已经有点像在 rap， 有点像在唱饶舌的感觉了。我就后来就跟着他的节奏一起扭动身体。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阿姨呢，她在卖电蚊拍，那她电蚊拍她也不用叫卖哦，她就手上一只手拿电蚊拍，一只手拿着一根竹签去啪啪啪啪啪去戳那个电蚊拍，然后就光用那个啪啪啪的声音，他就可以卖电蚊拍了。我觉得很有趣哦。有时候旅行也不见得是你一定要用眼睛，或者是你一定要跑来跑去，你也可以这样子很轻松的就坐在一个广场上，喝着冰凉的 Orchada， 然后呢，让身边的这些人事物，让身边的这些小贩呢，自动的走到你的面前，或者是呢，用听觉的方式呢去感受他们在干嘛。我想这是我在萨尔瓦多让我觉得最满足也最开心的一个场景吧。好，以上呢就是想要跟各位分享萨尔瓦多的旅行体验。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你也对中美洲有兴趣吗？还是你有去过什么其他中美洲的国家呢？如果你有一些自己有趣或类似的经验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话呢，欢迎到我们的脸书 IG 上面去留言，或者是说呢以 email 和私讯的方式呢来让我知道。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